单身老爸马锦奎独自抚养女儿长大，人到中年又踏上了征婚的道路。与此同时，汽车公司的女老板牛美丽的相亲也不顺利。终于某天两人首次相遇，但却互相看不顺眼。然而马锦奎的女儿的对象就是牛美丽的侄子。随着两个家庭的爱恨纠葛，一个个惊人秘密也开始浮现，两人也是从死对头到暗生情愫，最终是爱化解了亲情和爱情中的一切矛盾。请听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作者侯振宇。第四十集。
第二天清晨，马小灿刚走出楼道准备上班，刘雪莹便鬼鬼祟祟地跟着他。马小灿已经有所察觉，他打了一辆车，刘雪莹也快步地跟着叫了一辆车。马小灿不停地向后车张望，让司机快点开，甩掉后面那辆车。可惜后面的车跟得很紧，刘雪莹一路跟到了马小灿的公司。下了车后，马小灿无奈地停住，扭回身盯着眼前的这个女人说道：
哎，我忍你一早上了，你一直跟着我干嘛呀？
你先别生气，我也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看看你。
看我？我又不认识你，你看我干嘛呀？
小灿，我不是坏人。
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
是这样，我有一个女儿，很多年前走失了，我觉得你长得特别像她，就总在你们家楼下看你，就听见别人管你叫小灿了，我猜你应该叫小灿。
你编的吧？
我没骗你，小灿。
你女儿哪年的呀？
90年的。
行了，你以后别跟着我了，这是我名片，你要是特别想你女儿就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可以陪你说说话。
好，真好，谢谢你小灿，你真是个好姑娘。行了，你快上班去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
说完刘雪莹转身走了，马小灿狐疑地看着她的背影。此时在牛美丽办公室内，牛美丽正在试图劝说马锦奎，他不能替小灿做决定，小灿的母亲还活着，应该让小灿知道这件事儿。至于原谅不原谅，那是小灿的事儿，而马锦奎不能剥夺小灿的知情权。马锦奎听到之后顿时火冒三丈，
他除了生下来小灿，跟小灿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样的女人也配当妈？
哎呀，老马，我不是故意气你的，我就是想，这人都要死了，你还跟她置气，有意义吗？
哼，这个女的，从年轻时候就是谎话连篇，我跟她妈妈都不是她的个儿，让她蒙得一愣一愣的。这个家里都是老实人，就没人能扛住这种心狠手辣的坏人。好不容易把你个女强人给盼来了，怎么着也跟我变成面团了？
听你这意思，你根本不信她得了绝症？
根本不信，她说的每个字儿我都不信。我要真信了她，又让她坑我20年，你说说我这辈子还能有多少年？
哎呀，你放心吧，不管多少年都是咱俩一块儿过。
怕的就是让她这么一坑，咱俩不能在一块儿了。
牛美丽走到马锦奎身边，一下靠在了马锦奎的肩膀上。马锦奎一愣，顺从地搂住了牛美丽的腰。
锦奎，你给我记住，外头世界越乱，咱俩就越亲近，也越应该亲近。小灿姥姥说咱俩经历了9981难，这么多苦难又怎么样？咱俩不也没分开吗？如果他刘雪莹真是个骗子，咱俩一块儿对付他，我绝不手软。可他要是真得了绝症呢？ 你就不怕你将来会后悔？
我后什么悔？
我还不知道你，你是个好人，要是能帮，可你没伸手帮，你一定会后悔一辈子。
唉，我唯一后悔的是这辈子怎么成了一好人。
你呀、啊、
这一天张兰花正拎着菜往楼道走，远远地看见刘雪莹，转身就往别处走，刘雪莹追了过去。
哎，妈妈，
别叫我，我不认识你，不是告诉你以后别来了吗？
妈，我给您拎着菜，我不上去，我就是想看看你，你也别躲我啊。妈，
行了，你看也看完了，快走吧。
妈，我知道我可恨，可您就别跟我生气，别恨我了，我怕您气坏了。
我恨你？我怎么会恨你？我恨的是我自己，怎么生出来你这样的女儿，我真觉得丢人。
妈，这些年我也没赚到什么钱，这个是我所有的积蓄，留着给您养老吧。
我不要你的钱，你要是有心啊，就把钱留给小灿，让这孩子以后啊能记着你点好。
妈，我今天早晨跟小灿说话。
什么？你跟他说话？奎子怎么说的你都忘了？
不是，我就像个陌生人似的，我就跟他说了两句。妈，我没告诉小灿我是他妈妈，你跟奎子都不同意，我不会自己跟小灿说的。
哼，我告诉你，你离小灿远点儿，你要是敢跟小灿说，小心奎子扒了你的皮，小灿那是他的命，你自己问奎子去，小灿的事儿奎子说了算。
行，那我就自己问他去。妈，我就住在旁边那个旅馆，近吧。
我问你，你到底得的什么病？
我肾癌。
什么时候查出来的？
就上个月。
治不了了？
嗯，大夫说发现的太晚了，没办法了。
那你不用去住院吗？
不用。妈，我住不住都一样，还不如省点钱留给小灿呢。
救命的钱哪能省啊，你赶快去住院吧。
妈，我就知道您还心疼我，不会不管我的。
你别，我管不了你，我要是管了你啊，那就伤了奎子。你已经伤了奎子一回了，我要是先原谅了你，咱娘俩呀就都是白眼狼了。
妈，我懂了，那我自己跟奎子说，他今天不同意我明天接着说，他明天不同意我就后天接着说，直到他原谅我那天为止。
你好好说，奎子呀，厚道。
妈，给，这是我的电话，您要是想我了，您就给我打个电话。
我走了。
张兰花接过卡片，无奈地站起身，告诉刘雪莹要注意身体，便颤颤巍巍地转身离开了。刘雪莹看着母亲衰老的背影，泪水早已浸湿眼眶。晚上下班后，马小灿刚从公司出来就被刘雪莹叫住了。刘雪莹说想请马小灿吃饭，因为他特别想女儿。马小灿虽然有点为难，可善良的他不愿意拒绝这样一位可怜的母亲，于是二人便来到了一家饭店。马小灿看着刘雪莹问：
阿姨，我跟你女儿长得有多像呀？
特别特别像。
她几岁走失的？
还小，就这么大的时候。
啊？那你怎么知道她跟我长得像？
嗨，当妈的从那么小就知道自己女儿长大了会是什么样。哎，不信你看像不像，这是她小时候的照片。
哎呀，这真的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。
是吧？你不觉得你长得跟我也挺像的吗？
是吗？没看出来呢。对了，
那您后来找你女儿了吗？
找了，一直都在找，到处的找，然后我就找到你了。唉，这刚开始我还以为你就是我女儿呢，可后来发现不是。可是我看见了你，就好像看见了他，所以呀，我总躲在后面偷偷的看你，看你上班下班，谈恋爱，发脾气，想着可能我自己的女儿也在做着跟你一样的事儿，这心里头就觉得有点安慰，哎呀，就不那么难受了。可是当我晚上回到家里，一个人躺在床上，我就更想我女儿，只能不停地掉眼泪。
阿姨，那你的丈夫呢？
啊，他因为我弄丢了女儿，已经不理我了。我也觉得对不起他。
怎么能怪你呢？你都已经那么难受了，他应该安慰你。
嗨，不说他了。小灿呢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吧。
嗯。
我得了绝症，活不了多长时间了。临死之前，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能找到我的女儿，跟她说说话，给她做顿饭吃，给她买好多漂亮的衣裳。哎，你说我如果真找到她了，她会认我这个妈吗？
当然会了，她肯定特别高兴，但也会特别伤心。阿姨，你的病治不好了吗？
治不好了。我要是能听女儿叫我一声妈，我死也能瞑目了。
阿姨，一定会的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女儿的。
可我时间不长了，我就怕来不及呀。
一定能找到的，要不要我帮你一起找？我在网上帮你找，人多力量大。
哎呀，不用了，小灿，我也知道你工作忙，哎呀，有朋友在网上帮我呢。真是个好孩子呀。哎呀，小灿呐，我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，能认识你，阿姨真的特别开心，而且今天我还能跟你一起吃饭，就好像见到了我自己的女儿一样。
阿姨，您要是还找不到你女儿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就认你当干妈。
啊，
反正我亲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，有个干妈，我也算有妈的孩子了。
小灿，听到这儿，刘雪莹痛哭流涕，马小灿赶忙安慰，刘雪莹则拥抱着马小灿说：“既然你是我干女儿了，想买几件衣服送给小灿。”夜晚，张兰花在客厅里走来走去。
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呀？
怎么了？这是走来走去的，有事儿啊？
小三这么晚还不回来，我怕他有事儿。
你是怕？
哎，应该不会，我就是瞎想。
这时，马小灿开门进了屋。马锦奎问他吃过饭没，马小灿如实地说了今天遇到的情况。马锦奎听着气愤地骂了起来，张兰花和马小灿都无比的惊讶。小灿委屈地对马锦奎说，其实他挺羡慕刘雪莹的女儿能有这么一个爱她的妈妈，虽然自己没见过那个女孩，但他能感觉到那种爱。听到这儿，马锦奎的拳头缓缓地松开了。此时，小灿仿佛若有所思地说，不知道妈妈要是活着，会不会也这么爱自己。听完马小灿的叙述，马锦奎立刻走进卧室，关上了门，张兰花也转身走开了，只留下马小灿一个人惊愕地呆愣在原地。这一晚，马锦奎彻夜未眠，他思考了好多事情，终于他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。 第二天，马锦奎走出楼门，刘雪莹可怜兮兮地站着。马锦奎看见刘雪莹，生气地问道：
你找小灿了？
奎子，你别生气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跟小灿说说话。
走，去那边说。
啊，哦。
马锦奎带着刘雪莹走到角落，突然定住，扭回身看着刘雪莹说：
等我安排好了，你来家里跟小灿见一面吧。
奎子，你原谅我了？
我马锦奎是傻，但也没那么傻，你放心，让我原谅你是不可能的。我是觉得不能瞒着小灿。
奎子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
别跟我说谢谢，也别跟我说对不起，这些词你都不配，记住了。容我两天，先跟小灿铺垫铺垫。
好，
能说的都跟他说了，然后再安排你们见面。你也别再跟着小灿了，回头真出点什么事儿，你担得起吗？
我
见面也别骗小灿，有什么说什么，连自己孩子都骗，就真不是人了。小灿的性子急，要是说你两句，你就好好听着，他能骂你都是你的福气。
知道了。
我就一个要求，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告诉小灿不是我亲生女儿这事儿。
奎子，这还用你说吗？无论什么时候你都是他亲爸。
马锦奎点点头向远处走去，刘雪莹高兴地擦干眼泪。这一天，马锦奎和牛美丽约会回来，马锦奎刚要开门，门自己打开了，张兰花和刘雪莹走了出来。马锦奎看见刘雪莹，惊讶地问：
哎，你怎么来了？
啊，妈叫我来的。
我叫她来吃个饭，正让她走呢。
哎，阿姨，
哎，
你怎么来了？
你怎么回来了，小灿？
我公司下午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提前回来了。
哎呀，赶紧走吧，这没你什么事儿了啊。
可刘雪莹依然木讷地站着。
阿姨，你是专门找到我们家的？
小灿，我不是你阿姨，我是你妈。
刘雪莹，你说什么呢？小灿，快进屋。
爸，他什么意思呀？
哎呀，你快走吧。
小灿，昨天我跟你讲，我有一个女儿，小的时候走失了，其实是我骗了你。我是有一个女儿，在她很小的时候。
刘雪莹，
奎子，你就让我说了吧，我骗了20多年，我难受。小灿，我太自私了，为了过更好的生活，我本想等我自己过好了我再来接你。昨天我跟你说我快死了，这个是真的，我得了肾癌，很快就要死了。我想在临死之前找到你，跟你说说对不起，我希望你能叫我一声妈妈。小灿，小灿，你会原谅我吗？小灿，我是你妈，我是你亲妈。小灿，妈回来了，妈对不起你，你原谅妈妈好吗？你能不能原谅一下妈妈？
马小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完全蒙住了。他对着马锦奎说：
爸，他说的不是真话，对不对？
小灿，
姥姥，他跟我开玩笑呢，对吗？我妈早死了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，对不对？
我没死，我只是走了，我离开了家，我没有死。
姥姥，
小灿，小灿，我们都以为他死了，其实他一直活着，只是没有消息。这些年你妈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呀。
姥姥，你别跟我开玩笑。
小灿呀，姥姥没骗你，不信你问你
爸。
是，他没死。
你是我妈？
对，小灿，这些年妈妈特别想你，妈妈也特别后悔。小灿，我看见你这么健康漂亮，妈妈心里边特别的高兴。
别碰我。
小灿，
小灿，你去哪？
小灿。
马小灿说完发了疯一样的跑了出去，他疯狂地往前跑，马锦奎在后面拼命地追着，终于追上了马小灿。
小灿，别跑了，你要去哪儿啊？
马锦奎，你是不是我亲爸？
当然是了。
我觉得你根本不是。
马小灿，你再说一个。
你根本不是我亲爸。你居然打我。
马小灿死死地看着打了自己一个耳光的马锦奎，转身向远处跑去。马锦奎愣了几秒钟，又赶紧追了上去，可是马小灿早已经穿过马路，上了对面停在路边的出租车。马锦奎被车流阻挡了，等马锦奎跑过马路的时候，车已经开远了。马锦奎赶忙站到路边，焦急地拨打着马小灿的电话，可这电话始终无人接听。马锦奎又赶忙拨通了牛小北的电话，此时的牛小北接到电话之后惊讶地张大了嘴。牛美丽和牛教授再也无心思吃饭，吃惊地看着牛小北。
哎，别急别急，那个我先给小灿打个电话。怎么没人接呀？这小郭没接怎么办呀？
哎呀，小北别急别急，我再给你马叔打一个啊，你等会儿。
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下集抢先听。
医生，真是癌症啊？
对，不过如果能及时做肾脏移植手术，还是有救的。
真的？那太好了！大夫，怎么移植？去哪儿移植啊？
通常来说，直系亲属的配型成功率会比较高，不过非直系亲属也可以，就是得找。但他现在的情况呀，最好要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王静山，导演罗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